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《佛学概说》里面的史料篇，关于虚云老和尚的传记。我们看到第八页的右栏总结，就是龙净法师啊，一追直通，透处到底啊，得清顶礼求法。老法师就问他说：“我教你啊，听就留下，不听就随你去。”那得清法师啊，也干脆焉敢不听？代表什么？谨遵师训。就是代表谨遵师训，你们都敢这样对我说吗？你们都不敢，啊，师傅，我如果说了我做不到怎么办？你们不是不敢承诺，是怕说做不到，很惭愧。然后德清法师呢，就结束了隐山苦修的生活，而新的修学阶段就从剃发沐浴、穿衣着裤、吃粥吃饭、学天台教官、勤劳作物，并教看一句。托史师四随，所以这边他教的是天台教官哦，不是教官纲宗哦。教官纲宗跟天台教官是两套不同的系统，看起来名词一样，内涵不同，理论系统也不同。好，请千万记得哦。随着龙净老法师修学期间，德清多有启发，死后多年行脚参方、听经学教，为报亲恩而朝礼五台山等，虽然还没有解开生死的大灾问，路程中也常常为生重病或突来的大风雪而暂停脚步，但德清从没放弃。我就跟你讲，他视线就是一句话，我用恒心毅力，我跟你时间来磨，我现在不能前进，大风雪来，我静心看我自己，我可以前进我就走。他视线就是这样子，他的一生从年轻到老都是视线这样子给大家看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今天可以听我的课，坐在这里你就听，有一天我们的缘散了，你有机会实修你就实修，现在不要可以听课啊又想别的，好不好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可以努力的。好，再来第标题，朝山礼拜报亲恩。自为了表达亲恩而发愿，从普陀山三步一礼一拜，朝礼自五台山以来呢，已经过了2年，就是2年。那一日，因为立即以日夜泻数十次，就是啊，拉肚子拉到应该是瘫了，整个拉肚子拉到都没力气了。德清瘫软在山顶的小庙，没人可以求救，便闭着眼睛等死，但内心无丝毫的后悔之意。深夜忽然见着西墙有蓝火，以为是盗匪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之前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的文吉。欣喜呼喊：“文先生！”文吉举火过来说：“大师父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德清略说经过，文吉赶忙驱前递水，隔日又帮他换洗了干净的衣服，并熬煮汤药。德清在喝了2碗粥，流了满身大汗后，身心轻快许多，病也很快就痊愈了。德清甚是欢喜，向文吉拜谢。文吉看德清病成这样，便劝他说：“你从去年到现在拜路不多，哪年才能到呢？更何况你身体又不好，要到达五台山太困难了。你不必一定非拜行不可，朝礼也是一样的。”德清回答：“您的美意我了解，只是我的母亲为了生我而死，父亲只有我这个孩子，我却背着他离家，后来大概也因为生气我而辞官短命，这些恩德我何能报答？而这件事挂在我心头已数十年了，今日发愿朝山求菩萨加批我父母能够早日脱离苦海，早生净土。现在纵使百难当前不到目的地，就是死也不退。”文吉感佩德清的孝心坚固，便答应协助背负德清的行李，使德清能够更专心地朝山礼拜，圆满他的愿心。历尽艰苦，心生欢喜，每每借劲练心，越辛苦处越觉心安。因此才悟古人所谓 稍得一分习气，便得一分光明；忍得十分烦恼，便证少分菩提。就这样，德清在一次次困顿的环境中砥砺自己的心智，借由所遭遇的人事物磨砺演自己的习气，坚定对法的正念，于心安与法喜中再度启程。56岁那年，听说高敏寺将连续举行12期禅期，德清在前往途中一失足从船上跌落水中，载浮载沉一昼夜才被救起。虽然抱着病，但生死未明的疑问驱策着自己赶路。赶到高敏寺，德清面容憔悴，负责的法师怀疑他患病，但德清并没有提及自己落水的事。住持月朗和尚看到德清来，非常高兴，知道德清禅功精进，请他领禅堂执事。德清因为堕水后身体甚是虚弱，于是便回绝了请辞，只能在禅堂用功。然而高敏寺家风甚严，如果请辞无故不领，按照规矩是要打香板的。德清没有多做解释，只是顺受不渝。一阵责打之后，病况愈重，德清留在禅堂继续精进用功。经过20日后，之前的病痛竟不药而愈。自此，德清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功夫落堂，终于在那夜的第6支香开尽。护期的人冲开水，不小心溅到德清手上时，茶杯坠地，顿时一身破碎，如从梦醒。我们今天上到这，大家之前有看我介绍给大家的那个日本拍的片吗？所以大家应该了解说开镜啊，还有每一炷香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奉茶奉点心的仪式，所以看这个地方应该就明白跟现在禅堂不一样，会有所谓的寻过去奉茶的状态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下课。